中国犯罪集团过去从南非走私鲍鱼以及是西牛角，已经在南非建立的走私线路，现时开始走私好像是脚黄兰，这个不是大象的脚，这个是一种多肉植物，含水生长在南非干旱的卡努地区，灰色的接巢是好像是厚皮动物的软件。科学家说，这个是正是以惊人的速度被从荒野拔出的多肉植物的一种，很多是稀有的植物，有些已经是生长了100年有多，现时濒临绝种。多肉植物卡努生物群是全球承认的生物多元的地区，从纳米比亚一直延伸到南非西开普省。南非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科学家易卜赖恩表示，我们有世界其他地区没有的非常特殊的植物，是南非遗产的一部分。他说有些品种，尤其是肉锥花属那种的多肉植物，现时濒临绝种。南非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说，大约150万南非多肉植物过去3年当中被从野外移出。世界自然基金会南非分会最近组织参观小卡努盆地的时候，专家是对美国之音说，业余植物学家和搜集人是虽然永远热爱多肉植物，但是他们在疫情以来获得到更加广泛的粉丝基础，该分会在协调打击这个是非法贸易。公众在疫情封闭期间无法接触自然，室内植物就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流行起来，网红是开始赞美装饰室内植物的美德。南非自然保护协会说，南非执法机构没收的植物数量2018年以来增加了1倍有多，仅仅是去年就搜缴了242000个多肉植物。南非政府制定了国家行动计划，试图处理这个的贸易。南非自然保护协会的执法专家吉尔登优斯参与打击走私集团，他说南非法律禁止未有批准就采集出口多肉植物，被捉之后可能会被判罚款或者是监禁，偷猎濒临危险的植物群的处罚最高可以被判处40万南特罚款或者是10年的监禁。南非自然保护协会说，去年有90多人被捕，感谢举报，很多人是在高速公路上用车运送这些植物的时候被捉，但是起诉经常导致相对少的罚款以及缓刑，被捉的人亦都是走私集团的低层人员，即是为国际集团挖掘这些植物的当地人，但是当地的高失业率以及贫困令到偷猎多肉植物对南非人产生了吸引力，虽然赚钱是好少。世界自然基金会南非分会的福塞斯表示，多肉植物卡努是很大很荒凉，而且经济机会是十分之有限，不幸的是非法贸易的所有好处都流向海外，南非当地人得不到任何的好处。吉尔邓优斯说，偷猎的植物被发往中国或者是香港的一个地址，有些时候通过约翰内斯堡机场，但是经常就是通过邮寄亦是快递。美国之音交谈的官员是没有希望是吸出具体的钱数，以免鼓励多肉植物的贸易，但是表示海外走私集团的利润是巨大的。南非自然保护协会执法官员布朗说，虽然有些南非多肉植物是向美国和欧盟非法走私，但是中国占主导地位。南非自然保护协会说，西开普省2019年到2022年查获的将近40万个植物 98.7% 是发送到中国人的市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几十万个多肉植物每个星期前往中国。布朗表示，他认为中国需求部分是因为城市中产阶级的增加。他表示，现时你有一般的中国公民有闲钱想买他们可以装饰的房屋的嘢，你如果是生活在一个高层的楼宇当中，你就只有一定的空间。他说有时候室内植物是室内唯一的绿点。布朗表示，买家可能甚至不知道他们的植物是来自南非的走私植物，而且这个问题不是好像偷猎犀牛这样咁引人注目，但是他强调这个贸易正在产生着灾难性的影响。 他说一个被走私到中国的好像手掌那么大的植物，可能已经是成活了150年，这个是生态系统当中播种替代自己的植物之一，现时被移除了。南非自然保护协会说，互联网和中国社交媒体上面有不同的页面销售多肉植物，多肉植物的科学书籍最近亦都被翻成中文，令到大家是知道他们是在找些什么东西。中国驻南非使馆在电邮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问题的时候表示，南非和中国一直在打击这一类犯罪上面的合作。使馆说，多年以来两国执法部门保持密切的合作，打击走私象牙、犀牛角以及稀有植物等等的犯罪。我们的顺利合作卓有成效，尤其是在情报分享、证据交换以及逮捕的嫌疑人方面。使馆仲表示，中国驻南非外交使团多次提醒在南非的中国人和游客注意不要随意摘采野生植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